我乃已知，如来世尊何须菩提集大迦舍，唯阿罗汉心不紧停。这个引号里面呢，表示是以前的事情啊。在这个事项的时候的之前，曾有这么一回事啊。阿难尊者他已经知道了，知道什么？如来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他本来他在文字上造句啊，四个字一句啊，念起来比较调顺，所以把佛就写成通号之一的如来，跟平常尊称的世尊啊，以为一句。如来世尊就是指的当时教主释迦牟尼佛。何须菩提集大迦舍啊，何执佛曾何执须菩提尊者跟大迦舍啊，大迦舍就是摩诃迦舍啊，他们两位虽然证阿罗汉果啊，做了阿罗汉了，可是他在托钵的时候心并不平静，精是平静呢啊，是精平。说他们两位啊，在托钵的时候，他用心啊，并不平等。嗯，怎么样子不平等呢？原因是，须菩提他托钵的时候，专向富家托钵，有钱的，豪雅郎啊，向富家托钵啊，不托。不要不像这个贫家托钵，贫穷之家他不去托钵啊。他的用意是这样子，他认为现在有钱的人啊，富有的人是因为过去生修布施，他过去多生肯布施，所以现在他富有了。因此啊，须菩提想，我要让他们继续啊，生生世世成就这个富有的啊这个因缘，所以他继续向富有的人家豁亚郎向他们托钵，给他们种福田，那么肯发心布施，那么不但今生是有钱人啊，那么来生也是富有的，一直过去将来未来都是富有的家庭，不至于受贫困的穷苦。须菩提的用意是这个样子，而大迦舍就是摩诃迦舍头头第一的，他吃苦的，他刚刚相反，摩诃迦舍他专向那个穷人托钵，向穷人托钵，向穷人托钵的用意啊，他是说穷人啊，他现在会穷的原因就是过去生不肯布施，因为他过去生不肯布施，所以这一生穷了。现在啊，摩诃迦舍他要给他们种福田，辛苦一点啊，哪一点出来供养他布施，由此他种下福田了，免得来生又受贫穷之苦了。所以摩诃迦舍有买贫的故事啊，穷苦人的贫穷的贫呢、啊，但是你把贫穷卖给我，贫穷由我来接受啊！你只要把贫穷卖给我，以后你就三三四四富有，就是要求他们布施。哎，你虽然很穷没有饭吃，只要你呀、啊、节省一点啊，我无论再难吃的东西，他是修头头苦心的，他能接受，所以他就专向啊贫穷之家。托钵，要他们种福田，免得来生又受贫穷。他们都是一番好意，可是他这样子托钵就是会被人讥嫌啊。像富有家庭托钵啊，人家就会说：“哎，须菩提哦，他要吃好东西哦， 天天都啊到那个有钱的人家去啊，供养都是很好的啊，都是上品的啊，提壶啊，最好的供养啊，天天吃好东西啊，人家会这样子来啊，批评这个须菩提，说他爱假后蜜哦，天天都是五后蜜和他家，因为都是向有钱人家求亲嘛，他们必定是吃得好好的多了啊。他向穷人家庭求圈，这个应当是没事了吧？可是有人又要批评他，装模作样了。他呀，专门向这个叫做穷人难过啊。他们穷人要饭吃，就已经自己就饿肚子了，经常就半饥半饿了。那么你现在又向他托钵，他们不要饿死嘛？啊，这样子好像弄得那些穷人更难过了。又这样子批评这个摩诃迦叶，所以这两个人用意都是好意，可是遭到世人的批评，因此就遭到呵斥。不过现在的中文的藏经里面呢，找不到释迦牟尼佛亲自说话呵斥这两位尊者的文字，只有在维摩经，维摩经啊，维摩诘所说经里面的啊弟子品啊，维摩诘老维摩视线有病啊，生病了。那么老维摩生病了，佛就派十大弟子啊，要他们去安慰他，去看病啊。那么十大弟子第一舍利佛，第二目犍连，他们都推辞不堪，不敢去。第三就佛就叫摩诃迦叶啊，大迦叶你去向老维摩问己吧。大迦叶就答复说，世尊呐、我不敢去哦。为什么不敢去啊？因为我从前呐、向穷人托钵，他就呵斥我，他说你做阿罗汉心不精平啊，专向穷人托钵，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别啊？啊，那么这个分别心要不得啊。啊，我当时受这个老维摩的呵斥啊，我觉得他的智慧比我高得多，我去说不过他，还要被他这个说的难堪的话，我还不敢呢，没有这个能力去看病了。那么这个事情是摩诃迦叶的嘴里说出来的啊，说当时他以前曾去啊，在托钵的时候啊，因为他向穷人托钵的原因，曾遭受这个维摩诘的这个说话。那么呵斥是我老维摩，并不是佛。那么摩诃迦叶既然不敢去了，第四位就是须菩提，第四位就是须菩提。那么佛说，哎，须菩提，那你去吧，你去向老维摩看病吧。须菩提说，我嘛不敢去。哎，你为什么你也不敢去啊？他说我从前啊，因为他专向富有的家庭托钵啊，他曾亲自到老维摩家里去托钵。老维摩也是可能是不是钱多多不得而知啊，总是他也是富有的了啊，所以这个须菩提到他家里去托钵啊，老维摩的做法你知道吗？他就很高兴的把须菩提的钵接过来，接过来就到里面去装了很好的饭菜，装给他，装给他，要端给他的时候就说他了，说你堂堂的阿罗汉，你怎么托钵这么不平等啊？你怎么不按照次第来托钵，偏偏要挑选啊那个富有之家托钵？你用意虽好啊，可是人家极贫，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呵斥的话也不是佛，还是老维摩。说是摩诃迦叶与须菩提遭到呵斥，说他心不平静啊，心没有用慈悲心的平等心啊去看待众生，没有按照次第去托钵啊，就是专有挑选哪某一种家庭去托钵。那么因此既然是老维摩呵斥，为什么经里面说是如来世尊呵须菩提呢？ 难道老维摩说法要看成佛说话吗？这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啊，老维摩的呵斥，佛没有说话，默许呀，默许。哎，老维摩的说法，佛既然没有表示，认为老维摩的说法是对的，是对的，那就功归佛说呀。哎，那就等于是佛说的，这是一种说法。一现在大藏经里面既然找不到佛亲自呵斥这两位尊者的话，那么就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认为老维摩呵斥两位尊者，而佛没有说话，那就是佛的同意，佛既然默认了，那就等于是佛的呵斥，可以这样说。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啊，您知道印度梵文的藏经都翻译过来了吗？阿里玛森，没有，可能还有好多没有翻译过来的。那么既然还有佛经没有翻成中文，也许梵文的经典里面啊有佛亲自呵斥的话，不过没有翻译过来，我们没看到啊。不能说中文里面的藏经经典里面找不到佛呵斥两位尊者的话，就认为佛没有呵斥。也许在其他的经里面佛有呵斥的话，而那个经刚好是没有翻译过来。我们应当要知道，在古代交通不方便，佛法从印度到西域传到中国，千辛万苦啊，相当困难了。现在中文的大藏经里面有这么多翻成中文的经典，这是非常难得的啦啊。所以也许在梵文的教典里面有佛亲自呵斥的话，但是那个经文没有翻译过来，我们没有看到。不是没有，佛呵斥的话不是没有，可能有，但是这个经文没有翻译过来，因此我们看不到，可能是这样。我觉得这第二种的说法更有道理啊，因为在中文的经典不见得是梵文通通翻译过来，必定还有没有翻译的，也许就在里面啊。那么阿难想要方形等词啊，啊，前面经文不是说过了吗？他要方形等持，不贼为奸。他要小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这个平等的慈悲啊。他刚刚开始方，刚刚开始要这样做，想要这样做，我要不要选择平等来去向众生托钵啊？那么因为我知道这两位尊者选富有的遭批评，选贫穷的照样遭批评啊，那么最好就没有选择。所以他对于佛这一种的啊，何止两位尊者没有平等心的这个说话呀，他很尊重。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清凉如来开阐无遮，度诸一邦。阿难心里想到这两位尊者有选择的托钵都遭到佛的呵斥啊，他很亲近仰慕释迦牟尼佛，如来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那么开禅啊，开是教人要平等行持的阐扬这个道理，不要有遮止，遮止就是有限度，规定哪一种家庭不去托钵，不能有这种障碍，不能有遮。那么按照次第去托钵啊，能够使世间人的怀疑心啊，例如摩诃迦叶专向贫人托钵，有人会怀疑啊，那么或者是也会毁谤，说他在装模作样。须菩提心专向富有的，人家会怀疑他是在欺艳富士啊，也会遭到毁谤啊。那么因此之故，如果平等行持就没有这个事情啊。 所以能够度住鹬蚌，度是超脱，超出人家的鹬蚌的范围了，就不会被人家怀疑啊、诽谤啊，没有这些事。啊，他我呢，边行，心里边想，上面这一段话，从心中出求，到度住鹬蚌，这三行多的文字，就是阿难从铁骨独园出来之后啊，那假那醒了，修告下下告下啊、哦，他就现在在文字上表达出来，他当时出来托钵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就想着这些话，我今天出去必定要按照次第来。金碧成华虚铺各门，严正威仪速功再发。这是叙述阿难从啊铁骨独园出来了，出来之后他按照这个路的次序啊，一直来到舍卫城，彼指舍卫城，经路过啊，经过这个路途到了舍卫城，房没有谁的城建啊，就是城墙下周围的这个干壕，嗯，各门就是城门，外城的城门，啊，徐步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规规矩矩的走，出家人有出家人走路的这个规矩，行如风，啊，就是直的，啊，不左右顾视，按照前面的路线笔直的走去，而且要慢慢的一步一步规规矩矩，严正威仪，严庄严啊，正是正离这个身体的服装，因为从铁骨独园出来走到城门口啊，可能有一段路，佛在世的时候的出家人都是披上这个三衣啊，去托钵要披大衣，里面有五衣啊，五衣是铁身的，外面披上这个二十五衣啊，去托钵。那么这个大衣走路走了这么远啊，可能是不甚整齐了，要进城之前呢啊，把衣冠整理好，这是规定的，应当要这样做。冠是帽子了，当然没有戴帽子啊，这是中国人的话啊。这个时候他把这个袈裟整理好啊，不要拖拖拉拉啊，要如如方方，所以把这个威仪啊重新整理一下。你要知道他那个时候都是腾下咖了，不穿鞋子的啊，佛与佛弟子平常都是不穿鞋子，所以他只是搭上这个大衣啊，把他整理威仪如法之后，然后一步一步进城，想去托钵啊，接受人家的供养，很尊敬的，很肃穆的接受人家的这个供养，希望这样做俗供斋法啊，很严肃很恭敬的接受人家的斋的供养啊，来受用，希望能够这样做。这是他边走边整威仪边这样想。这些事情经过之后啊，他走到城里面到城里面去托钵的时候，出了下面的问题啊。而是我呢因七十次经历淫施，遭大犯数，摩登缺尼以沙比迦罗先犯天主，涉入淫溪，因供五摩将毁戒体。他想要次第行气，哎，可是第一天发这个心，第一天就遭到磨难啊。儿时就是他这个想法都想好之后，进城之后，进城去托钵的时候啊，阿难因为在托钵七十的次第，按照次序来托钵，按照次序托钵，当然就没有去分别哪一个家庭了。他经过摩登切的家庭的时候啊，这个经历淫施，淫施就指摩登切的家，经历过他的家啊，就遭到摩登切的这个 邪术啊，所以遭遇到大犯术。这个大犯术就是这个邪术是犯法的啊，不是好的，是不好的啊。这个摩登缺女，摩登缺的女儿，摩登缺应当是他的姓，是他的指他的母亲啊。这个摩登缺女的名字啊，在其他的译本里面叫做波基提，波基提也有写作波啊婆基蒂啊。那波基提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因为她看到欧南的相好，她申请这个贪着迷恋了啊，那真是一见钟情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是落发有意啊，而欧南是流水无情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就要求他的母亲用邪咒啊，以沙比加罗先梵天咒，沙比加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黄发，头发的发啊，这他的老祖宗啊有这种的邪咒，说那个咒是从前大梵天那边传下来的，这是随便说的了，没有标准的。大梵天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大梵天都是已经离欲了啊，所以不应该是大梵天传的，他自己这样想，用这种邪咒啊，咒一念就把阿难摄入他的家里去啊，淫袭就是指的摩登缺的女儿波吉提的房间啊。这个阿难遭到这种的邪咒啊，迷迷糊糊，自己不能做主啊，两条腿就往里跑，就跑到摩登缺女的这个房间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就遭到摩登缺女的淫宫五魔啊，将会毁坏他的戒体。那么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正是在皇宫里接受供养啊。刚刚吃饱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为了要使阿难的戒体不致遭到破坏，所以接下去的经文就说：如来之彼淫俗所加，灾必玄归啊。如来释迦牟尼佛他在波斯匿王的王宫里面接受供养的时候，以他的天眼所见啊，他心所知，知道阿难发生这个事情啊，被淫俗所加了啊，被这个邪咒所迷了啊，所以他吃个饭，赶快就回到给孤独园啊，再被玄归，玄是转，回到自己的给孤独园。王级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原因啊，平常佛接受人家供养，吃饱饭之后都会为他们说法。今天佛接受供养完了，吃饱之后匆匆忙忙就赶回去，没有说法，大家认为可能佛要回到精舍去要说大法，所以国王波斯匿王所以第二卷开头就有波斯匿王的事情啊，还有他的大臣啊、长者、居士啊，供养佛供养僧的通通跟住佛回到这个给孤独园来，俱来随佛，通通随住佛，跟住佛在后边就回到精舍，愿闻法要，大家希望能够听到佛说法。佛回到精舍马上啊，于时世尊顶放白宝，五味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即驾佛座，宣说神咒。他回来呢，并不是马上说法，佛坐在法座上，头顶上这个无间顶像就放光，光中由这个白宝无畏的光明里面哈，出生千叶宝莲，很大的莲花，有一千个花瓣，千叶就是花瓣了，有一千个。这种的宝，众宝所成的莲花，有一尊化佛呀，变化的佛坐在这个莲花上，结跏趺坐就是盘双盘坐在那个莲花座上。那么这个化佛就说咒了，就是后边第七卷的楞严咒。啊，那么玄说神咒，把这个咒说出来之后，释迦牟尼佛就派这个文殊去这个破这个邪咒，指文殊师利将咒往复，叫文殊菩萨说：“你赶快把这个咒 去摩登迁那边把阿难救回来，也要把摩登迁把他教化回来。这江浙王父闻说一道，扼住消灭了。提将阿难及摩登迁归来佛所，提拔讲奖励。在这种的场合，阿难很难为情啊，很不好看啊，自己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要由文殊菩萨来奖励他，劝慰他啊，说这是过去的俗言，你不要在意啊，好好跟我回去啊。文殊菩萨就把阿难还同时把摩登迁都带回来，回来到佛的身边啊，在佛的座下啊，所以由此这部经就从此就展开了，这是发起因缘。这一段文呢，根据经文的消文大致如此了。关于阿难当时的这段是另外还有摩登迁经有四种译本，另外还有在戒律里面有一部戒因缘经，戒因缘经藏经里面叫做毗那耶，鼻子的毗，毗那耶啊，这个有十卷，是一部戒律的论，里面有说到这样事情，就是阿难的事情。这就关于这个事情啊，我们这边这一本经它用意是只把这个发起因缘大概的叙述一下就可以了，不必细讲，所以文字很简单，而且把它除成一件事情，就是当天的事情啊，没有分开来讲，因为主要是要说后边的经文啊，主要在后边的经文，前面的缘起呀，另外有专说这个缘起的经文。那么实际情况啊，按照像这个毗那耶，就是戒因缘经里面说啊，缘经是这样，阿难去托钵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啊，顶上大太阳，脚又没有穿鞋子啊，这个赤着脚在街上走吧，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柏油路，但是太阳晒得也相当难受啊。他走到街上啊，就是摩登迁的女儿薄吉提，正好在他的这个附近有一个水井啊，有个水井，这个摩登迁女就是薄吉提在哪里打水，在水井里打水。阿难经过那个地方，太渴了，难熬就呆，可能他从远地回来就没有喝茶，回到金色恐怕匆匆忙忙要出来托钵，也是没有喝茶，太渴了啊，难熬呆，想要喝点水。他看到摩登迁女在哪里打水呀，他就向他要求啊，说你给一点水给我喝吧，我喉咙干得不得了啊，你给我一点水吧。哎，摩登迁头抬起来一看，看到阿难啊，他心里想，一看就知道这个阿难是王子哎啊，就跟他说，我是下贱人呐、我是旃陀罗啊，我不敢用水给你呀、阿难说，我不问这些啦，我渴得不得了啊，话都讲不出来了，你赶快给我水啦，不要讲那些啦。这个摩登迁女想，好，那你既然要水嘛，好啊，就给你啊，一些水给他喝啊，同时也给他水洗脚，脚在地板上走啊，实在晒得太难受，也很烫，因此也就这个凉水洗洗脚。他没有想到这一下子使摩登迁女波吉提就完全把他摆进他的心里面去了啊，他回去就赶快跟他母亲讲啊，他妈妈，我要那个阿难，我要把阿难来做我的丈夫，我没有阿难我活不了了啊，那那么严重啊，无论怎么说说不过他了，他说爱女心切了，就是用咒啊。那么当时这个咒他曾说过，他说有两种人呐、我没有办法，这个咒没有作用。第一，死人，死掉的人呐、咒念没有作用。第二，正果的人，他修行正果的人，这个我没有办法。我看你说的阿难 欧阳他是个修行人呐、他有没有证果我不得而知，他如果没有证果是个凡人，是凡夫，那我这个咒念他会来啊。如果他是个证果的，那就没有用啊，你先要心理准备，万一他是证果的，我这个咒念没有用，他就不会来。没有想到欧阳也是没有证果，也跟我们一样，所以有好多注解都写，连这个圆明法师的讲义也写说他已经证出果，错误的啊，这是不去下功夫研究声闻人证出果的这个阶段修行的经过。如果没有修行，没有办法证出果的啊。那么他或者是说，哎，这个记载里面说欧南的历史，他出家就佛听佛说法就已经得法眼镜嘛，得法眼镜就证出果了嘛，怎么还说没有呢？应当要知道得法眼镜的话范围很广很大的，范围很大，是包含这个初入门得四不坏性，得四不坏性也是叫做得法眼镜啊。真正证出果那跟得法眼镜不一样啊，跟这个得四不坏性不一样。欧南只是得四不坏性，就是佛法僧佛智的戒这四种的绝对信心，因为他有持戒的心，所以当时遭到这一种的磨难了，他当下还能够坚持他持戒的心。所以这个摩登切经里面说，被他的协助渗入到他的这个摩登切尼的地方去啊，欧南心里这样想，世尊大慈啊，能不救我啊？释迦牟尼佛，你大慈大悲啊，我现在遭到磨难了，你能不救我吗？所以后边经文说，欧南那个时候心清净故，心清净故啊，并没有遭受到伦理啊，只是对方的这个淫功五魔，但是他内心不动啊。那个时候他有坚持持戒的功力，可是这个没有办法持久，所以佛赶快要说咒救他。假如欧南那个时候是证欧罗汉，证这个出果须陀洹的话，不必管他。须陀洹呢，他绝对不会犯淫，不会犯杀。出果圣者他耕田，他种地的话耕田呢，穷离四寸，他犁田。挖地啊，用锄头挖地的时候，虫会离开他的锄头四寸，他一定不会伤害到动物。出果圣者这个道共戒，这个叫做道共戒力，这个道共戒力它能够使这个虫啊不会遭受到伤害。须陀洹虽然是还是属于欲界，只是断见惑，还有欲界思惑，但是他必定要真正的夫妇才会发生关系，他不会随便，绝对不会犯邪淫啊。假如他是正出国的话，摩登切无奈他活，没有办法。所以如果欧南当时是正出国，不会有这个事情。有人就这样说，哦，他是视线，视线是在唱戏呀、那如果真的他是在做戏的话，那后边的经文就没有意义了，那完全是作虚的，那么你念楞严咒也不会起作用了。所以不是这样，欧南当时实在是还没有证果。你看到这个七番破妄之后啊，后文欧南自己说了，将为如来是我三昧啊，他依偎啊，佛就是我的大哥，佛是我的哥哥，他修行成佛了，那我还用修行吗？他的三脉给我一点点就可以了，将为如来废我三脉，是我三脉，佛的三脉给我一点点我就可以了，我还何必修行啊？所以他专注重在记，把佛说的话通通记到脑子里面去。可是他没有修行，他一向就不注重在修行，他是多闻第一，记忆力很强。这个话你把这一卷经文听完，就会完全知道。到了后文就有说明啊。假如你看注解，注解里面如果有写说这个时候他已经证出果，这不正确，因为要证出果之前的七贤位 三自量四加行，那最最需要修行的。三自量四加行如果不修行，绝对得不到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啊。一开头的五停心观，别相念处处啊，总相念处，这个三自量位是在外凡位啊。如果不修行，就没有办法进到内凡的暖顶人事第一的四加行。所以阿难当时实际上完全是个凡夫。你只看后边他跟佛的对话，西方波王的对话也可以知道的啊。那么到这里为止，精细分讲完，接下去金中分就是正中分，下次讲啊，小哥。